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一个组织的事工开展时，不论是教会、福音工作，或是流浪汉事工，该如何保持活力？如何确保使命始终如一？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特别信息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曾到访圣地，重新得力，有新的激情带来影响。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事工活力的要素这个题目。
人在旅游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实我自己已经去过以色列那么多次了，对我而言总觉得学到一些是以往未曾思考过的事情。因此呢，我准备了这篇信息。这篇信息在探讨有永恒意义的事情。我认为神要求教会事工要有生命力，使教会事工有意义、有动力，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圣工。大家明白吗？如果去世界各地的古老国家，就会看见许多倒下的古老建筑遗迹，到处都是大型的原石。这些巨大的石头曾经是宏伟建筑的一部分，现在呢，却像散落在地上的垃圾。你们可知道他们最初不是那个样子的，这些建筑都是在某些重要的人物辉煌的时期建造的，这些伟人都身负着重要的使命，但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些古老的遗迹只是静静地提醒着人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时光会流逝，一切会朽坏。还记得我们有一天坐在西律圣殿遗迹的台阶，这座圣殿曾经屹立于耶路撒冷城，高耸而庄严，但是在外敌人入侵的铁骑之下，这个城市土崩瓦解，巨石全数倒下，有的更重达数百吨，就躺在这座建筑的四周，让人意识到随着时间会流逝，万物在变化。我当时再次的注视着耶路撒冷城的天际，我明白基督徒群体因着神的恩典需要听到这样的忠告，也知道要参与有活力的事工，执行事工的过程中所做的决定会产生不同的果效。如果不是出于委身的决定，没有警惕伴随着委身的事工，朽坏就会出现。我稍后会详细的加以讲述，但是对我而言，今天的信息有一些部分需要说明。我近来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提出忠告的，只是苦恼着世界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走，更加的远离过人类过去的情况。现在要持守基督的信仰，要比以往任何的时代都要来得艰难。谁知道将来20年或3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因此，今天很适合让我来带来一个特别的信息，讲题就是事工活力的要素啊，事工活力的要素。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拿着笔，待会儿记下某些我想要强调的重点，要打开你们的心来聆听。我相信神今天会让我们听到他的信息。现在就要请听众朋友们来看一看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的末尾，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一节，然后呢就进入到第16章的13和14节。我们来看第15章的58节，然后呢是第16章的13和14节，我们就一同来读出经文。好，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再来我们看16章的13、14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没有任何的事工能够永久保持重要的地位或是永久的成功，没有任何事工可以办到的。尽管我们希望如此，但是我们没能够保证的。今天是这样的光景，十年之后依然也是一样，或者20年仍然能够保持同样的景况，甚至更远的日子也如此。不仅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如此，就是在圣经当中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实。伟大并无保证可以持续保持同样的情况，除非有步骤的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以弗所的教会。基督徒对于以弗所书都很熟悉，但是呢，未必熟悉这家建于古城以弗所教会的历史。保罗他是其中的一员，他训练的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让他们留在那里继续建造这所教会。之后呢，保罗就带着提摩太回来，提摩太借着拿起火炬成为保罗的代表，也就是代表使徒在那里担任起牧养的工作，服侍之后来的信徒。以弗所教会建造的开始是约在公元的53年或者是54年，这真的是伟大的开始。有多少的教会可以自夸曾经与使徒保罗共同走过了三年呢？还有雅居拉和百基拉以及他的一般朋友呢？之后再来了阿波罗 亚波罗，他是第一世纪伟大的传道者，还有其他人共同的参与，合力推动这个历史性的教会的开始。他们继续前进，在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带来了改变。这个地方在圣经时代称之为亚洲，或者是小亚细亚。以弗所城是那里的沿海的城市之一，有许多的商人旅客往来，因此这个城市变得富裕和繁荣。以弗所教会更吸引使徒约翰前来作为他们的牧师之一。当保罗返回到耶路撒冷的途中，在此停留，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拜访以弗所教会众长老的机会，因此呢，就要求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下来见面。保罗与他们在米利都的沿海城镇相聚，这个事件记载于《使徒行传》，我们不需要翻到这一页。但是呢，当保罗他与长老们见面的时候，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应当警醒，因为凶暴的豺狼将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他们的出现将使人堕落，因此你们当警醒。保罗他所提出的警告必定是非常刺耳的，因为呢，他是在教会境况强盛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表明在他和少数的领袖离开之后不久就会发生了。我想知道以弗所教会长老当中是不是有些人会认为保罗他说的过了火哈，有一点极端了。保罗他深知人性堕落的本质，他知道教会如果不警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此呢，保罗就警告他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与他一起哭泣，保罗与他们一同祈祷之后就离开他们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机会见面。以弗所教会继续发展，也开始腐败。如果能够追溯以弗所这家教会的历史，就会知道保罗是大约在公元的50年代中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当启示录写于公元的90年，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记得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看到一些信息，神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要处理的第一家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使徒约翰写信带着叹息告诉他们，表明神已经对他们反感了，因为呢，他们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爱主。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劝告他们要悔改。以弗所教会就在短短的40年之内，或者是更短的时间，这家教会已经开始腐败，开始偏离正道，再没有最初的激情，没有动力，没有魄力，没有活力，正如同其他几所的教会一样。只有一所教会例外，大多数的教会在社区已经开始失去影响力了。我在最近的以色列之旅的图当中，坐着望向耶路撒冷城的景象。我们在加利利待了几天，最后来到了犹太的地方，剩下的时间都在耶路撒冷，有机会一睹这个无与伦比的古城。没有其他的古城像耶路撒冷那么样的壮观，我却注意到室内昔日曾经耸立的庄严的建筑物已经全然的倒下。随着时间的消逝，那些曾经是第一世纪伟大的建筑，甚至在第一世纪之前早就已经屹立在当地，但是现在早就已经不成模样了，只是一堆的古迹、巨石和瓦砾。这就让我想到，没有任何的事工可以永远兴盛的，而不朽也不会自动出现的。 今天颇具盛名的事工，每一个主日都令人期待下一个主日的再来，不只是在主日，而是整个星期都有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生命得以改变和感动，更得到帮助。大众却不会知晓这些事工是不是会仍然一直长久地持续下去。我开始在神的面前探索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明白在这一刻应该向听众朋友们讲论什么样的信息，当然包括我自己，就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提出的警告。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是这么说的，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记得最后一句哦，免得跌倒。教会事工也是这样，今天所有从事活泼有意义事工的同工要当心，我甚至会指的是重要的事工，免得有人偏离正路最终倒下来。因此我要问大家了，有什么必要的因素可以使有战略的事工持续呢？关键词就是持续。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必须要如何的保持那些最基本的必要成分，使教会事工维持兴盛？我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最后一节所吸引，还有第十六章的中段的几节，这是我想要分享信息的基础。我相信这些经文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深远的意义。以弗所教会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就出现了腐败，真的是很值得加以研究的哈。我多年来学到了关于腐败的道理，但特别是三方面，就是它是悄悄的发生，它是慢慢的演变，细微的不容易察觉，随着时间的消逝，警醒的意识开始淡化了，这便出现了缓慢的偏离正道，那些曾经激情的追求的态度变成了敷衍责任，最终改变就出现了。教会看起来不像是最初的时候，当大家回到那个时代，看到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所要处理的问题，就知道事情已经改变了。我对教会关心的程度非笔墨所能够形容的，我喜欢牧养的事工，我委身于此，我爱教会的会众，很关心他们所做的事情，观察他们如何的去做，以及探讨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即使我没有经常提及这方面的事，我也关心教会的方向。我关心教会在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的神应不应该亲自来管理呢？教会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到了2030年、2050年，教会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是不是会离开起初的爱呢？大家是不是还会带着委身和激情来处理重要的事物呢？神的话语对我们仍然重要吗？圣经是不是仍然给予基督徒指引呢？对信徒说话，指出生活之道呢？基督徒做决定，看顾家庭，处理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原则又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我要问的就是，有什么必要的因素可以使有战略性的事工持续呢？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哦，我可以列出啊30到40个元素，但是呢，我们的时间有限啊，我们只能够讲论一部分。因此呢，我想要探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第58节，保罗他写道：“所以，啊， 在这一封长长的信当中，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们提及了几个他们关心的事情，也同样是保罗他自己的关注啊，这是一个结论。保罗写信的时候，尽管没有与他们在一起，但是保罗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呢，就说了这些话，对当代问题也有相当适切的解决之道，就好像是昨天晚上才想出来的办法。我从这一段的经文和哥林多前书的16章13、14节发现了四个必要的重点，我想要再次强调一下啊，并且希望听众朋友们你能够用笔记把它写下来。因此请跟我开始研读哈，我会做一些分析，还有呢带出今天的应用来。首先我要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哈，你们务要坚固啊，请听众朋友们用笔记下来哈，用笔记下来，你们可以圈起来，或者在下面画线，或者将它勾选啊，坚定这两个字把它勾选起来，我稍后会再回来解释的。我要请你跳到13节哈，我认为是第一个回答，务要警醒，当心警醒啊，这是坚固的一部分。其次呢，我们看第58节当中的不可摇动啊，58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啊，我要请大家标记起来，不可摇动，这是对第13节的第二个回应哈，在真道上面站立的稳，要当一个不摇动的信徒，或者是不摇动的教会，或者是神的子民不摇动啊，我将稍后来解释这个词哈，我们就是那些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的人。还有第三点，好，我们再回到第58节哈，常常竭力啊，第三个词那就是竭力。所以你看到哈，有坚固，有不可摇动，有竭力。好，我们回头看第16章13节，经文说要做大丈夫，我们可这么说哈，就是成长。希腊语啊，希腊文很有意思哈，有一句话说担当男人的角色，我们今天也会说做个男子汉，挺起胸膛来，成熟啊，成熟就是标志着基督徒的人生，就不再是小孩子或者是青少年了，是时候应该要像个男人和女人一样了，这就是竭力的意思。接着呢就是第四点了哈，第四点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后半段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会用深信哈，深深的相信，深信这个词，所以呢经文可以这样的来解读哈，我再读一遍，就是因为深信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您正在收听特别信息这个系列，讲题是事工活力的要素。 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事工活力的要素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engeng@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信息事工活力的要素于2016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6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6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